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2月13日，公元2000年1月19日，星期三。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西藏大学生被迫退学返回西藏；美国政府决定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交一份就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支持美国的这一提案。演讲荟萃。首先请听新闻。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西藏大学生被迫返回西藏。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深造的西藏大学生无法继续再学习下去，被中途退学返回西藏。有关具体情况，本台记者次任先生从尼泊尔发来的消息说，此任先生指出，去年9月底，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16名西藏大学生被逼迫退学返回了西藏。他们是因为在这所学院里为西藏学生制定的教育方式不完善，并且非常的歧视西藏的文化教育，藏族学生根本不能按自己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继续深造，生活条件也非常恶劣。更荒唐的是，在这所学院里为西藏学生安排的食物里，因为调料有误，许多西藏学生食物中毒，身患疾病，身体不佳，全身突发性的胖肿起来，难以好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忍受一生中最大的悲哀，抛弃学业返回自己的故乡西藏。这些被逼退学的西藏大学生是去年8月29日离开西藏前往北京学习的。虽然在西藏许多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到远地去学习，但是在西藏如果不懂中文就难以找到工作。许多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个合适的生活空间，开支一大笔可观的资金，把孩子送到北京、上海等地方去学习。如今在西藏，许多家庭后悔当初让孩子到中国去学习，而且非常担忧他们现在的处境。以上是由本台记者金先生从尼泊尔根据详细调查与可靠的消息来源报道的。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深造的16名西藏大学生被逼中途退学返回西藏的消息。另据本台得知的消息，前些年在中国各大省城西藏中学学习的西藏学生，因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他们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要求父母把他们接回西藏去，在学校生活非常的艰苦，甚至食物里出现过老鼠的尸体，平时根本不能满足想学到的知识，在这里只是来混日时间罢了。有关以上这事，曾经在西藏轰动过一时。中共得知以后，立即下令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向有关孩子的父母做严格的思想工作，并声明在中国各地区的西藏中学生活学习条件都在进一步提高改善。西藏自治区教育厅与孩子的父母举行座谈会，向这些家庭提出不许在社会上乱造谣言，
造成不良的影响，并声明设立一组孩子父母的代表团前往中国各地区西藏中学视察参观。中共采取这样的措施来掩盖其真实的面目，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一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收听新闻。美国政治决定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交一个就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支持美国的这一提案。
澳大利亚新闻集中问题协会今天发表声明，美国政府决定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交一份由中国践踏人权问题的议案，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支持美国的这一提案。澳大利亚新闻集中问题协会发出的一份消息中透露，美国政府提交这份议案主要是因为年仅17岁的十四岁加拿大流亡美国和这次医生解决的十四岁加拿大的潜逃随国际上泄露了中东但其在西藏乃至在全中国对宗教主义所自信的强行信仰分子，使不单与中国人民和六百万西藏人民完全失去信仰信仰主义的自然权利。最近在中国大陆把千万个法轮功信徒无缘无故的教父主义决议谈进行在民营代表许都制度在交替以后推举一起所谓挺棒的华的五名无人之队为角度给予全民新的机会。澳大利亚新闻西方媒体记者回转贾尔斯先生表示，根据中东流正在观看的恶化，美国政府才做出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交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现在已经到了澳大利亚和许多民族国家不再支持美国的这项议案的时候了。如果联合国和成员国的代表们不满世界如同中东时的检查人权的行为，联合国成立人权研究中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澳大利亚于1996年至1996年间已知三对中共的人权状况，仍支持联合国人权研究中心对人权问题提出的任何一个议案，但是从那以后取消了提交议案的申请。为了取得更快的效果，重新设定和训练在不公开的渠道积极线上的申请。可是澳大利亚新闻西方问题协会表示，在之前的下个月中，中国和中共统治之下的西方人权状况的恶化，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中国政府进行多次协商，都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从这个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大力支持美国的这一举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于3月份展开瑞士的日内瓦举行。新闻播送完了，以上新闻是由巴东
和达拉加保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演讲荟萃。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拉加为您介绍的《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
因此，大体而言，我当时观出民主事实、民主的愿望和立项，并未能得到充分实现。1969年，在纪念西藏独立康保10周年的演讲会上，我提到，有朝一日西藏重获完全独立与自由时，西藏政权的运作形态将完全取决于西藏人民。同时，向来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政府的组织形态、运作模型，也并没有非得保持保留不可的必要。如常所说，前朝贡告香烟一直今日已过了满满数十载，横着地势分为永举，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经过多少人间降级。如今世界各国及人民对民族阵地的体现，对民族教育的重视，这有势破天际的转变。民族潮流、民族价值的不可遏制养、不可期待已成为世人普遍共识。那么何为民族呢？正因选址开宗明义地说，所谓民主，应是自人民获取思想自由、行为自由的最真切、最合理、最温故的体制。我认为，为了西藏重建后，已经民主原则、民主 道路大幅行革，将西藏建设为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现代化国家，使全体藏民责无旁贷的共同重任。鉴于要以理性、务实的态度面对并解决向来备受国际注目的西藏问题及西藏未来前途，晚近以来我曾做了多方努力，特别是为了增进藏汉两族朝相学好、互惠互利之交流，建立平等、安全、团结、和谐的关系架构， 我分别在1987年及1988年前后两次开诚布公地提出了好几项新建议。平心而论，我的新建议具体、务实、互惠、公用，深具前瞻性的可行性。虽然中共方面至今并未能对我的新建议提出任何善意回应及具体答复，深感遗憾。然而，西藏问题影响之大，牵涉之广，焉能长期拒而不决、避而不谈？如果我在建议中熟记的学与西藏历史悠久辉煌、文化灿烂广博，是一个极具不公特色的古老民族，如今在中共侵占压迫、硬物蹂躏下，正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存亡局势，岌岌可危。然而，在另一方面，武夷的西藏问题固然是对西藏全民铭心刻骨、息息相关，而西藏问题的突破发展与土山解决，又何尝不是深深关乎亚洲与实际的安危，乃至能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和平建立经济。要言之，西藏问题先进主义与联合国说来一直宣传所重视的联合国人权宣言息息相关。如何促进西藏问题的妥为解决，跟和国际社会一贯制度的反对侵略殖民主义、反对 无理扩张主义的总值完全复述，真可谓是意义不达。因此，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广大人民如今对于北京政府的政权制度乃至各项市政方针、市政措施已难以沟通，反对抗争的暗涌正冲击着整个万亿腐朽政权，内在矛盾更日趋激化。中国人民要求中共突破经济，实行全面的深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改革的声浪不断。而从中国共产题目里考虑世界各地的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具备国际见识，有专门学养，他们则一直认为，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化上，中国和西藏的地理
解决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也就是说，所谓西藏是中国永不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理应管辖的领土的说法，根本是强词夺理，毫无根据。他们并且认识西藏享有完全自由、完全自觉的权益，提一般的事实不是任何独立集权所能取以污蔑抹杀的。无独有偶，最近整个共产主义集团国家纷纷抹炉了、崩溃了，当今世界各地民主自由与真理正赢得了全面而深远的胜利与光荣。中国规模空前、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提一般的事实不是任何独立集权所能取以污蔑抹杀的。无独有偶，最近整个共产主义集团国家纷纷抹炉了、崩溃了，当今世界各地民主自由与真理正赢得了全面而深远的胜利与光荣，是一股规模空前、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例如，
欧洲一间有所谓民主联盟实施独裁集权主义的国家，一夕之间改弦更辙，转然迈向自由民主的改革道路，犹如世上许多被专制奴役、被集权统治的民族与人民这些遗址盘求的，如今也不一一如愿以偿，重获自由与平等，以鞭策自己人民自尽。请在下周星期三请继续收听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先发计划。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我们每天播送15分钟的华语节目，